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瑞士达沃斯对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发表讲话，为他的美国优先的议程辩护。
As president,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America first, just like the leaders.
川普说美国优先不是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增长。另外，川普移民提案取消免息的移民，预计华人大受影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承诺对北韩坚守立场，如果遭到北韩的攻击，美国可以和南韩一道今夜开战。报道话喺制裁之下，北韩通过俄罗斯出口煤炭。详情请留意我哋嘅新闻嘅报道。另外，我哋喺时事经纬环节里边咧，我哋亦都系另外会有专题节目噶。我哋专题节目咧系有建国笑话同埋流行美语，亦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系个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瑞士达沃斯对全球商界和政界领袖发表讲话，为他的美国优先议程辩护。他说美国的强大有利于全世界。川普总统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他对商界和政界领袖说，由于他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在多年停滞之后正在强劲增长。他说通过减少赋税和减少监管规定，美国解脱了公司和员工的束缚，令他们发挥活力，创造了有利于工商界的环境。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聚集达沃斯峰会的一些全球主义者仍然担心川普的美国优先的议程，但川普试图让与会的领袖放心，他说他的政策实际上是对大家有利。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America first, just like the leaders.
川普说作为美国总统，他将会永远将美国置于优先的地位，就好像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的国家置于优先的地位一样。但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当美国增长的时候，全世界也都会增长。川普总统还说，他在这里传递一个简单的讯息，这个就是从来也都没有好像现在这么好的时机来到美国请人、建设、投资和发展。川普和他领导的行政当局一直对多边贸易协定持批评的态度，并且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坚持说他支持自由贸易，但贸易协定必须做到公平互惠。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对白宫最新提出的一项移民改革方案表示支持，显示美国政府各主要相关部门对这个方案达成了共识。川普总统星期四提出的这项的方案，除了对那些幼年的时候被家人非法带入美国的近200万人提出了解决方案之外，还提出终止免息亲属移民，并且取消目的在于增进美国移民民族多元化的绿卡的抽奖办法。司法部长蔡新斯在星期五说，改为实施择优移民制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这种制度对美国的经济很好，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确保美国的移民制度不再伤害国家安全的最佳的方式。移民问题其实是一项国家安全议题。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亦都在同一日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这项移民改革方案，即是国土安全部一线员工提出的保卫边境安全和维护美国移民制度的做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会继续坚守立场，并且为降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应对平壤核岛威胁的外交人员提供可信的军事选项。马蒂斯国防部长降落珍珠港之前在专机讲话的时候还指出，如果遭到北韩的攻击，美国可以和南韩一起今夜开战。这位美国国防部长从越南启程前往夏威夷途中对记者说，那些军事选项自从1953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今日仍然有效，如果南韩遭到攻击，美国可以和南韩人肩并肩今夜就开战。马蒂斯还说，北韩方面的任何攻击都会遭到严厉的反击。马蒂斯国防部长星期五在夏威夷会晤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马蒂斯说这次会晤将会商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中国自从去年起开始对北韩进口煤炭严加限制，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北韩仍然是通过俄罗斯出口，而且还有中国的船只参与其中。路透社引述西方国家情报界人士的话报道表示，去年的八月以来，北韩仍然至少有三次将煤炭运往俄罗斯，再从俄罗斯港口重新装载运往南韩、日本等地。路透社说，北韩和俄罗斯很可能因此违反了安理会制裁决议。三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西欧国家情报人士对路透社说，北韩有两条运煤的航线，第一条是从北韩出发途经俄罗斯纳霍德卡港，第二条航线是经由日本以北位于太平洋的俄罗斯库页岛上的霍尔姆斯克港。路透社还引述一位美国的消息人士说，这些违禁的出口贸易到现在仍然持续。俄罗斯以消息不可靠否认这个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是表示，如果确凿的证据，中国政府一定会依法依规予以严肃的处理。美国财政部宣布对参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公民实施新的制裁，禁止他们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商业往来，并且冻结他们在美国管辖之下的任何资产。美国财长鲁钦星期五说，美国政府致力于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惩罚那些企图破坏明斯克协议的人。按照明斯克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有责任支持停火、撤出重型武器，并且支持选举的改革。新的制裁针对的是包括安德烈切利佐夫和叶普根尼亚、格拉巴查克两位能源部副部长在内的几位俄罗斯官员。切利佐夫已经因为他向克里米亚运输西门子燃气轮机受到欧盟制裁，另外受到制裁的还有总部在莫斯科并且在俄罗斯以及国外建造水电、地热和柴油发电厂等公司的总经理叶夫根尼亚、格拉巴查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市政会馆，首个长期定点伸张和中韩两国争执主权的领土主权展示馆开幕，用汇集的文档等证明日本基于历史文件和国际法拥有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和竹岛、南韩称为独岛的主权。是不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郭览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由日本内阁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设立的首个长期定点展示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和竹岛、南韩称独岛拥有主权的领土主权展示馆，一月二十五号星期四上午，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日比谷公园东南角的一栋近百年的建筑物市政府馆地下层的一室开幕。约五十平米的展览室内，左侧是说明竹岛，右侧是说明尖阁诸岛的日本主张及有关的历史文档。最里面的是一架电视机和几张凳，屏幕上滚动着说明日本拥有竹岛和尖阁诸岛主权的录像。除了周末和节日，展示馆每日免费开放八小时，需禁止参观者录像和拍照，不过传媒记者出示身份证的话可获例外。左侧展示竹岛主权证据的玻璃柜里面有一份记载竹岛的古文手稿、一份历史文档、两张古地图。右侧展示尖阁诸岛主权证据的玻璃柜里面有一份三张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政府文档、一份古地图、一份中华民国九年即1920年5月20号中华民国驻长期领事冯渊写的感谢状、一份英文原版《旧金山和平条约》和一张日本签署条约时的照片。冯渊的感谢状是感谢1919年日本营救了海上遭遇风暴漂流到尖阁诸岛的31名福建渔民，其中对冯渊写的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奈和洋岛这一句话被圈了红笔。这个是迄今为止日本多次指中华民国承认尖阁列岛属于日本的证据。展示馆制作的五幅日语、英语并用的尖阁诸岛说明，第一幅尖阁诸岛写着尖阁诸岛历史上、国际上都明确的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现有效支配住这里，不存在必须解决的领土问题。第二幅尖阁诸岛的领土编入写着 1895，即明治28年，尖角诸岛用国际法的正当手段编入了日本的领土。第三幅在战后秩序下的尖角诸岛写着战后秩序和国际法下，尖角诸岛一贯是日本的领土。第四幅来自中国的挑战写着在东中国海有埋藏住石油可能性被指出后，中国和台湾开始对尖角诸岛主权提出无根据的主张。第五幅基于法治把构筑和平之海作目标写着日本是以基本法治树立地区和平与安定为目标。一名年轻的现场工作女士说，到1月26日星期五上午为止，约有近百名参观者造访。1月26日上午，一名看来70多岁的男士参观者说，中国南韩对尖角诸岛诸岛的主权咁执着，彼此就应该展示证据，证据最重要，这样的展示馆日本早就应该有，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星期日本对中韩外交部面临重要日程，外相河野太郎预定1月27日星期六起访华，探索改善日中关系。安倍表示有意出席2月南韩平昌的冬奥开幕式，但中国潜艇和巡航舰两个星期前在尖角诸岛比邻海域活动的问题，正使中日修复关系的形势朦胧，日韩两国围绕慰安妇问题协议关系恶化之中，自民党内反对安倍去平昌的声音高涨。本星期三，约40名出席自民党会议的国会议员群起表达反对意见，没一个人表示赞成。日本政府的领土主权展示馆开幕时机相当微妙，不过内阁官房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企划官竹林敏之说，为了开设领土展示馆，内阁官房2016年提出2017年度预算要求，2017年度批准了，他们才能够着手筹备，共用了10个月的时间，包括选址等等，结果决定租用市政馆的一室。对于为什么2016年才设立领土展示馆的想法，他说内阁官房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2013年才成立，然后逐渐有了这种的设想，但是以前也有展示过领土主权证据，只是都在各地短暂展示，没好像现在这样长期定点的展示馆。2013年以前，尖角诸岛和竹岛主权问题因涉及外交，原属外务省管理。2013年后，内阁官房成立专业部门管理，既是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执政以来首相官邸直接管控外交的举措之一，亦都反映了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入尖角诸岛后，中国船舰在附近海域巡逻常态下，安倍政权加紧对策。1月25日星期四，日本内阁冲绳北方领土负责大臣冈崎铁磨出席领土展示馆开幕时说，竹岛已经超过60年被南韩非法占据，尖角诸岛周边亦都发生中国潜艇在比邻海域航行的事等等，领土情势严峻增加中。展示馆展示领土主权是对内外发出重要的讯息，希望充实展览行动和展示资料。到1月26日星期五为止，日本绝大部分主流媒体既没有报道日本政府设立的领土主权展示馆，亦都没有报道南韩和台湾的抗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未来五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否还会继续呢？他是在这里分享权力还是在这里独裁呢？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星期三在一场研讨会上谈到了他调查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之后，一场辩论是变得火爆。未来五年中国领导人的走向是星期三纽约举行的一场研讨会的首场讨论主题，四位来自美国知名学术机构和媒体的专家在解读中共19大和习近平的政治取向的时候分歧很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李成认为习近平虽然巩固了权力，但是在常委会亦分享权力，习近平打破指定接班人，但是保留任期制和年龄要求，习近平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口号，但是启用西方训练的领导人数量前所未有，而且习近平还提出任何组织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特权的法治概念。 李成话：未来五年，中国存在巨大嘅发展空间，冇乜嘢事情系事先确定或者好明确。佢嘲笑嗰啲对中共十九大做出明确解读嘅人。佢警告西方学者应该明智嘅看待中国政治嘅复杂性同矛盾性。亦明则认为，习近平嘅报告基本上就系向全党全民推销佢嘅中国梦，系试图通过反腐清党、经济增长，做大中国国际领导者地位嚟支撑佢嘅合法性。亦明认为，只有当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佢嘅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唔存在直接问责制，因为高层领导唔系选举产生，咁样嘅大型会议同领导人讲话，先至会被赋予咁巨大嘅重要性。以调查中国领导人财富文明的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说，中共未来五年的走向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线索。他说2012年他在北京任彭博新闻社驻北京记者，亲历了中共十九大前的紧张气氛，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因妻子涉入英国商人海伍德谋杀案，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避难而倒台，当时北京有关政变暗杀的传闻满天飞。傅才德说，大家知道发生大事，知道有人被逮捕，政府最终亦公布薄熙来的罪名，但是至今仍然不知道那阵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傅才德说，必须认识到列宁主义专制体制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这个体制内没有竞争对手，而我们有。当你没有竞争对手，党内产生派别，六年前发生过的疯狂事件在未来五年还会重演。与会参加讨论的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说，如果习近平思想成为宪法一部分，党是领导一切，那批评习近平就是批评党，批评党就是批评国家，他觉得非常令人担忧。他表示，中共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试图将越来越多样的复杂的中国社会全部包落来，这种方式潜在的将不同意见、反对意见当作反党反国家，他认为这个不是朝着正确方向的步骤，令人担忧。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英国在民主制建立后用了几长时间才真正转向现在的政体，美国亦一样，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要求中国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公平的。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说，他不认为有人期望中国能够在几年或者几十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中国腐败问题从帝制时代就有，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他进一步指出，他认为问题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准备为中国找到一个既透明又以法治为基础的体制，那个意味着党要从现在的角色退落来，对此他无法相信。随着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刚性，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问题看法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尖锐，分制线亦越来越明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美国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社交媒体机械人、国家炮制的伪信息成为西方媒体的热门话题。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中文圈里面亦都不无意外地充斥这些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在一日之前得知，在推特上面活跃着一个同他同名同姓、连长相亦都一样的李鬼。真廖亦武2012年11月上面推特的账号是 @liaoyiwu1， 押金发推文3843条，粉丝的数目是27500人。假廖亦武在2017年9月上面的推特账号是SDFDS89176319， 押金发推文998条，粉丝的数目是14900。廖亦武对美国之音说，自己每日忙于写作，在推特上面并不活跃，对社交媒体技术亦都不是那么精通，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冒名顶替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些什么看法。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这些看法的。廖亦武亦都不解这样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初，曾经有这样的一句名言，说在互联网上面 没人知道你是不是一只狗。而家操控假账号的或者的确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能性的就是他是机器人。
What's new is the use of bots, the use of automated tools to create content.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研究员蒂芬尼里说，使用机器人是一个新的趋势，利用自动化工具生产内容，从而操控媒体、操控选举等等。推特公司上个星期五就在1月19日发表声明说，系统清查发现了3814个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账户，在美国大选之前的10个星期里面，这些账户总共向推特灌水176000次。推特又说，公司还清查出52258个同俄罗斯政府相关的机器人的账户，这些机器人总共发推文100多万次。推特公司承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总共有近70万用户曾经同这些机器人互动，转推或者给他们发布的信息点赞。专注研究网上言论、科技对全球传播影响等问题的蒂芬尼里说，这些机器人对健康的网络言论环境构成危害，其实识别他们并不困难，即使是普通人亦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大致地知晓。
Many of the Russian Twitter bots use is an account that ends with 8 random numbers.
蒂芬尼里说，很多俄罗斯机器人账户都以一些随机的数字结束。如果你发现有一个账户发信息给你或者转发一条信息，他的账号是 @艾里斯克史密斯81231279，基本上毫无疑问，这些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精湛的算法可以令到科技公司更加准确地知道互联网上面谁是真人谁是机器人。推特公司在上个星期的声明之中强调，去年12月升级的技术令到公司每个星期可以识别世界各地的640万个可疑的账户。推特目前每日屏蔽大约25万个机器人账户。一些经常使用推特的中文用户说，推特上面一度充斥住很多以俄文用户命名、用中文发布亲中的政府言论的账户。去年8月以来，这些账户呈现几何级数地增长，不过几个月之后他们就突然集体消失了。但是恶意使用网络平台服务的行为看来还是继续当中。新登场的这一群疑似是机器人的大多数都有了中文名，虽然在 at 之后往往还是一连串随机的数字。旅居美国的媒体人陈小平近日在推特上面说，他受到成千上万的第二代5毛机器人的攻击。陈小平目前和他在大陆的妻子已经失联4个多月。陈小平写着说，发帖高重复率曝光了他们的5毛集团军的本色，5毛再进化总归还是5毛。这种技术是国家流氓主义的升级版，除了大量复制黏贴相同的内容，这些账户有时都会暴露更明显的纰漏。一位自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的推特用户发现，不少账户近日都转发了同一条的信息，几乎是错将当局的指令当成发帖内容写入了程序。这条推文又说，请不要使用同样内容的多次进行发推文、转推文、回复，以防止账号被封，因为同一个账号多次使用同样的内容进行回复没办法成功。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杰米·弗莱说，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利用人工智能操纵技术公司现有的算法。他又说，未来这些国家还可能采取更加阴险的做法，譬如发明自己的人工智能平台，将信息安插入来削弱美国的民主。
On China, just my big concern, is their potential ability in the future to marry up some of these.
弗莱又说，关于中国，他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将会使到这些技术和大数据联合起来，除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的网络攻击之外，还收集每个美国人的信息。至少他敢肯定，每个在美国联邦机构工作和其他次级机构的人的信息都在他们的掌握当中。弗莱又说，如果将这些信息和其他技术结合起来，相比俄罗斯漫无目的的攻击，中国可以开展有效得多的微观打击，危害亦都更大。探及解决方案，耶鲁大学的铁芬尼里说，应该给科技公司自愿承担起更多的责任，首位全球的民主首要任务就是要清理机器人。铁芬尼里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些公司的用户会减少， 在股东看来，这些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从传统的观点来看，但他认为这些公司现时开始意识到民众不愿意投资那些为操纵媒体传播虚假信息等等种种危害推波助澜的公司。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弗莱并没有这么乐观。
Many of th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are perfectly happy to work with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 fix their platform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don't.
弗莱说，很多公司完全并不在乎和独裁政权合作，按照当地法律调整自己的平台。但是当美国政府想要和他们谈谈的时候，他们就不是那么情愿。作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的前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莱曾经和很多科技公司谈过话，大多数公司都否认他们的平台有任何的问题。弗莱认为这些公司对于互联网上面发生的事其实相当无知，特别是面书和推特，每当谈到有问题账户的时候，他们的数字总是变来变去。
We need to get to a better place with th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弗莱又说，他们需要和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有更好的合作，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他的确认为他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手段。作家廖亦武希望那些假以他的名字的账号能够销声匿迹，他在推特上面写着，太无聊了，假廖亦武快点收摊吧。八个小时之后，假廖亦武账号又出来发了六条推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和人权团体星期三在国际受迫害律师日持续声援中国709大拘捕之后，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律师表示，即使今年受迫害律师日关注的国家是埃及，不过台湾方面会持续声援中国的维权律师。他说，
我们在努力在台湾扩大我们的这个声援的这个社会力量，也就是结合更多的
郭吉仁说，他们在台湾努力扩大声援的社会力量，而且结合更多律师以及各界关心世界人权，当然包括中国人权的团体和个人，积极给予中国政府更多的呼吁以及要求。郭吉仁还说，2015年中国709大拘捕之后已经超过900多日，其中黄全章律师仍然下落不明，令人非常不可思议。台湾除了必须警觉这个现象之外，亦应该维持关注。事实上，中国的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包括祝圣武、徐木清的律师证被吊销，709被捕律师黄宇的辩护律师李玉涵被拘捕并且遭到酷刑，另外曾经担任黄全章辩护律师的余文生亦遭到逮捕，因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台湾立法委员以及人权团体星期三同17个国家、28个城市联合声援受迫害律师日，呼吁各国关注埃及和中国的律师以及人权工作者的处境。受迫害律师日于2010年由一群关注各国律师执业权利的律师发起，起源是纪念四位律师以及一名法律工作者。1977年1月24号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事务所内遭到谋杀。至于今年受到关注的国家是埃及，去年是中国，过去受到关注的国家有委内瑞拉以及菲律宾。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国际的声援确实可以产生作用，台湾就是一个最好例子。她说，
在戒严时期，这些所有的维权的人士以及维权的律师呢，都会受到抓捕。
尤美女说，在戒严时期，所有维权人士以及律师都会受到拘捕，但是透过国际声援，他们看到台湾解严，解严之后，这些被拘捕的人亦都解释出来，所以他们亦透过受迫害律师日，大家共同声援。尤美女还指出，律师是民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权保障者，亦是社会和人民之间的重要沟通管道，因此拘捕维权律师就是对人权最大的迫害。台湾律师黄龙宽表示，极权政府的样子都长得差不多，就好像现在的中国或者埃及政府以及过去的台湾政府，首先打压的就是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当无法继续打压并有律师站出来发声的时候，跟着下来就是这些维权律师遭到打压。黄龙宽律师还说，台北律师工会亦将发信函给埃及的总统以及司法部长，要求依照国际人权标准尽速释放为劳工、妇女等团 体维权的律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法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推动同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合作研究海洋。中国意见人士张林获释抵美，是感言话在中国难推民主。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增强同其他国家合作进行海洋研究，尤其在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合作。分析人士说，中国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改进国际海域的海洋健康，亦都有助于增进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声望。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中国去年是在同马来西亚展开在远海的上空的大气层研究和其他海洋科学研究专案。今年一月同二月，中国将会同菲律宾一起探测海底高原。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一艘科学研究船1月17号抵达缅甸，准备展开一项联合海洋的科学研究。中国是与同这些国家的合作海洋研究为一项的外交工具。中国官方媒体去年一月说，中国同越南会探索两国共同研究资源开发的途径，作为解决主权争端的一个过渡性措施。曾经五次入狱，共度过了16多年的牢狱生涯的中国意见人士张林，星期五晚抵达纽约，同已经在美国4年半的两个女儿团聚。他对美国之音说，20年来所受到的苦难令他意识到民主在中国几乎难以推动。张林抵达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的时候，受到了女儿张安妮、张如莉、他们的美国监护人利特尔约翰夫妇和前来接机的人权组织文运人士的热烈欢迎。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张林来到自由世界。20年前的1998年，当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当时张林来美国才一年，刚刚获得了美国政治庇护，有了合法身份。为了测试中国是否真正落实公民权利，他闯关回国，但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20年之后的张林承认民主在中国难以推动。中共19届二中全会宣布即将修宪之后，以公民身份提出向中共高层提出修宪建议的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1月19号被便衣警察以妨碍公务为理由带走，到现在已经一星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未被允许会见。余文生的妻子前往看守所，全检亦都被拒绝，警方要求家属保持低调，遭到驳斥。余文生被带走并且被抄家和搜查办公室之后，他的妻子许艳多次通过国际媒体和社交媒体发声，呼吁社会关注。星期五的下午，许艳被叫至派出所谈话，警察要求他低调处理余文生案件，否则对他不利。据许艳介绍，谈话过程当中，他向警察询问余文生下落和近况，但是未获警察答复。警察只是说给他听几日之内会有答复。美国著名外交谈判家比尔·理查森说，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掌权之后，变得同以前的民主和人权的偶像的形象大不相同，并且批评他没有制止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采取暴力。理查森1月26号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日前辞去了缅甸政府设立的一个国际顾问团的顾问的职务，因为他认为昂山素基设立这个国际顾问团的目的是为了漂白缅甸政府针对罗兴亚人采取的不人道的行为。理查森还说，他最近在访问缅甸期间还敦促昂山素基释放两名因为报道罗兴亚人危机而被拘押的路透社记者，但是昂山素基当时作出了愤怒的反应，这亦都是他决定辞职的一个原因。昂山素基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理查森对昂山素基进行个人攻击，说他无意帮助缅甸政府处理近70万的罗兴亚人逃离家园带来的一场人道危机，因此决定解除他的顾问职务。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星期六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栋政府大楼外的一处人群密集区那里爆炸，造成至少1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目击者说，在阿富汗内政部旧楼的附近发生这场爆炸之后，可以看到有浓烟从首都中心地区升起。阿富汗内政部的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伤亡情况，并且说炸弹袭击者使用一架充满爆炸物的救护车在一处平民大量聚集的地区发动了这次的袭击。但是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死亡人数比阿富汗官方报告的要高得多。塔利班组织迅速宣称对策划这一场的袭击负责。该反叛组织的发言人说，袭击目标是一群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成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亚太地区的贸易专家说，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一年之后，亚太地区的政府都在重新评估他们对美国的经济领导和市场的依赖，并且锐意推动他们自己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而美国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国退出这个协议是一项重大的战略错误。下面由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在一份新的报告中说，在美国总统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亚太经济体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做出巨大的努力。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11个国家在2017年11月就该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达成协议，并接近于敲定一份新的协议，他们将新的协议称为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副总裁、担任过代理副贸易代表的卡特勒说，去年11月就全面而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达成协议的宣布，凸显了贸易领域发生重大转移。在美国采取一个更为向内看的贸易政策之际，亚太国家重整旗鼓，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份名为转向的贸易风，美国双边主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报告指出，在川普政府忙于修改或者是重新谈判，甚至可能退出被他视为不平衡或者是不公平贸易协议的同时，亚太国家以及全世界正在积极推动旨在开拓新市场的贸易谈判。除了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外，2017年12月日本与欧盟宣布完成双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印度尼西亚与智利亦在这个月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11月东盟与香港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与投资协议，奥地利亚与秘鲁亦宣布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17年10月奥地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完成有关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第六轮谈判。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与加拿大就可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展开的谈判取得稳步进展。2017年4月，中国、日本与南韩完成有关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2017年5月，澳大利亚与香港开始自贸协议谈判。2017年，中国与新西兰进行三轮谈判，更新他们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新加坡亦分别在2017年启动与拉美贸易团体太平洋联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另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亦预计在今年年初启动与欧美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份由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南韩、新西兰和美国的前高级贸易官员与贸易专家撰写的报告建议，为了获得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带来的好处，该协议的成员国应该在没有任何延误的情况下就最终协议达成一致并开始实施。这些专家还认为，全面区域贸易协议应该利用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势头，推动谈判一个高标准的协议。报告认为，区域国家应当考虑对好似数码贸易这样的具体协议达成区域协议而展开谈判。如果一些国家希望改变现有的贸易协议，他们的谈判或者是修正应该集中在更新现有的贸易规则并改善市场准入上，而不是削弱以前做出的承诺。报告还建议，在贸易与全球化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弹之际，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必须加大努力为贸易提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普总统上台后宣布退出这个协议，此举被看成是美国在贸易领域进行收缩的一个表现。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亦认为，美国退出这个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议是美国的一大战略错误。 国际民意咨询公司盖洛普1月18号发布的一项有关美国领导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很多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率为近几年来的新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如果亚太地区通过区域的贸易融合而继续走向自由化与繁荣，美国亦可能希望加大与该地区的接触，并再次成为贸易领域的领导者，而这个结果是他们非常欢迎看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夏天过去了，北军在维吉尼亚没有打过一场大胜仗。北军最强大的军团，由麦克莱伦将军率领的波多马克军团，曾经试图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麦克莱伦率兵兵临城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率领南军发动猛烈攻击，重挫麦克莱伦的部队，赶走了里士满城外的北军。林肯总统同新上任的最高指挥官亨利·哈勒克组建了一支新的北方军团，取名维吉尼亚军团，由在西部地区战功卓著的约翰·鲍勃将军指挥。鲍勃率兵南下，直奔里士满。哈勒克下令麦克莱伦同鲍勃会合，两股部队协手突破里士满周围南军的防线。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将军决定抢在麦克莱伦部队赶到前，对鲍勃军团发动进攻。罗伯特里将军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率领其余兵力北上，直到拉帕汉洛克河和鲍勃率领的军团对阵。李将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率领24000人急行军绕过鲍勃西部阵线。杰克逊率兵两日行军80多公里，绕到鲍勃军团背后，夺取了马纳萨斯一个北方重要的供给中心。鲍勃出兵进攻。南军防火烧毁了供给中心的物资后撤几公里，来到一年前南军打败北军的布尔契战场西北面一个狭长低矮的山岗。杰克逊下令部队在沿着山岗的树林里面埋伏，等待罗伯特里将军前来接应。结果数以千计的北军部队竟然先到，从杰克逊部队藏身之处俯视可见。杰克逊决定出击，将他们牵制住，等待李将军的增援部队。这次战役十分激烈，双方都不肯撤退，直到天黑才掩饰旗鼓。杰克逊率领部队返回山岗高地，以山岗一侧只是收了一半的铁路为阵地。杰克逊从山上的指挥所可以看到北军为打仗做准备。数以千计的北军人马纷纷赶到，鲍勃军团全部出动，其他部队从华盛顿附近的营地先后赶到。此外，波特将军亦率领麦克莱伦军团的几千名士兵从南方前来增援。军人马远远超过了杰克逊的力量，使他心感不安。他派一名军官回去报告罗伯特李将军，带去口信说李将军必须立即增援，杰克逊面临一支庞大的军队。 北军将领包博手下人虽然多，但是组织松散，部队贸然进入战场，仲未做好准备，战争的号角就吹响了。北军进攻速度缓慢，杰克逊仲有招架之力。随住北军部队逐步到位，双方战斗越发激烈，在炎炎烈日之下激战了好几个小时。杰克逊的部队眼睇就要垮了，大家盼望着漫长的一日赶快结束，但是太阳好像纹丝不动。最后太阳终于落山了，战场上漆黑一片，杰克逊的部队总算顶住，但是亦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数千，北军损失更大，大多数北军官兵都英勇作战，对南方阵线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是北军里面亦有一支部队，那一日根本没有投入战斗。这支部队属于默克莱伦的波多马克军团，由波特将军率领，鲍勃下令波特率兵打击杰克逊右翼防线，但是波特就叫手下在距离杰克逊右翼几公里处停低，在那里留了一整日按兵不动。波特后来说他觉得南军力量过于强大。此外，默克莱伦领导的波多马克军团的其他部队亦陆续赶至战场以东30公里处的亚历山德里亚，鲍勃请求增援，默克莱伦得到命令立即出兵增援，但是他拒绝执行，理由是部队没有进入战斗状态，他不会贸然派兵。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鲍勃将军觉得他的对手只是杰克逊的部队，不肯相信李将军已经率领30,000南军赶到战场增援，他以为李将军还在距离马纳萨斯以西很远的地方。鲍勃知道杰克逊的部队在过去两日的激烈战斗之中损失惨重，以为杰克逊第二日一定会向西撤退。鲍勃当晚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几千人留守阵线，其他人向西移动，挡住杰克逊的退路。但是鲍勃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杰克逊没有打算撤军，他正在等待罗伯特里的援兵，共同挫败北军，而这个刚刚是第二日所发生的一切。第二日，北军冲击杰克逊的防线，双方激烈战斗，鲍勃的部队几乎已经冲破防线。就在这个时候，罗伯特里将军出兵增援杰克逊，南军大炮击退了北军的袭击，北军部队开始撤退，杰克逊和罗伯特里下令南军发起猛攻。鲍勃手下的很多士兵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站在自己的小分队里面还准备行军，这些人根本挡不住南军的攻势。在南军压力之下，鲍勃的部队被迫在鲁布尔溪战场上一路后退。天色将晚时，北军终于形成了强大防线，南军攻势逐渐减弱，最后停低落来。罗伯特里将军叫杰克逊率兵绕过鲍勃的左翼防线，拦住北军退路，他不想被北军逃走，希望能够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杰克逊的部队受到暴雨阻碍，目标暴露之后遭到一股强大北军的袭击，杰克逊无法前进，不能够拦住鲍勃的退兵，鲍勃率兵退到森特维尔和华盛顿。 北军走了，但是留下成千上万的尸体和伤兵。南军医生为自己人疗伤之后，亦嚟救助北军伤员。罗伯特李将军允许北方医务车辆回来，将伤员运回森特维尔。从亚历山德里亚尼的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在森特维尔和包博的部队汇合，对这些疲惫不堪的败兵大呼小叫，百般嘲弄。很多人还说包博打了败仗，他们很高兴。麦克莱伦手下的一名将领在森特维尔迎接包博的时候说，包博，我早就告诉你，如果他们给你足够长的绳，你就会将自己吊死。布尔溪一战使北方人怨气十足，目标直指军事将领。北方人觉得这一年是白白浪费，几千名士兵亦死得毫无意义。一年前南军就在布尔溪将北军打得落荒而逃，一年后又是一样的结果。波多马克军团从一开始比没有任何起色。战斗细节逐渐清晰之后，愤怒的呼声越发高涨。群众要求得到的答案是，麦克莱伦部队的行动为什么这么缓慢，为什么拒绝增援包博，杰克逊为什么能够绕到包博部队的背后，为什么会有14000人命丧黄泉。林肯内阁大部分人都认为错在麦克莱伦。财政部长蔡斯提出应该枪毙麦克莱伦，战争部长斯坦顿认为应该立即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他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共同上书要求林肯解除麦克莱伦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的职务。林肯承认他亦对麦克莱伦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麦克莱伦显然是希望包博打败仗，但是林肯表示他不会解除麦克莱伦的职务，因为他知道麦克莱伦虽然不是一位进攻型指挥官，但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将一支败军改造成一支劲旅。而同时南军部队总指挥罗伯特里将军不会等待麦克莱伦重整旗鼓，他决定打到北方去。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每星期一 ，Michael 同李华就约埋一齐去户外市场咧，就去购物。咁佢哋就好自然咁系倾起咗前一晚各自做咗啲乜嘢事情。咁李华咧就问 Michael 琴晚做咗啲乜嘢咧？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veg out。Come on, in my face.
Last night, I vegged out in front of the TV.
你讲咩话？你话你喺电视机前边 vegged out， 系咪话你喺电视机前边食生菜啊？
No,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vegetables. Veg, V-E-G, out, O-U-T, pretty much means to sit around and just do nothing.
哦，原来是这样。 To veg out 意思就是无所事事，只是坐在那里。那为什么你不出去走下？
Well, I was supposed to go out with some friends, but I was too tired after being at work all day. That's why I vegged out all night, watching TV and reading.
这样 veg out 和英语里面另外一个形容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的人是个 couch potato 是不是一样呢？
Yes, it is similar to being a couch potato. However, if you veg out,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watching TV or eating like a couch potato does.
咁如果我去咗公园，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可唔可以话我喺公园里边 veg out？
Well, no. If you veg out, you usually do it at home. You may be reading, listening to music.Watching TV or just sitting there. Basically, you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anything.
Oh, 所以话如果你 veg out， 通常就系留喺屋企。咁如果你做咗成日好攰，翻到屋企梗系会翘起对脚，乜都唔做，乜都唔谂啦。
Yes, that's true. People often veg out after a long day at work or school. Sometimes they veg out when they should be working or studying, but they don't feel like it.
咁听起嚟好似系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但系佢就偷懒，咁就系 veg out。Michael， 我行路行到好攰啊，休息一阵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敢谂你星期六仲要翻工啊！
Usually, I only have to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my boss has been in my face about getting this project done. I needed to get it done by Monday, so I decided to go in over the weekend.
我明白，你是说你的老板一直在逼着你做完的事，但是你是怎么说 In my f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say that my boss was in my face means that he has been giving me a lot of pressure about finishing the project. Just imagine someone who is standing close to your face demanding that you finish something.
看起来你的老板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吧。
Actually, he's not that bad. He's just very demanding when it comes to finishing work on time. He has an in-my-face attitude.
这么说你还可以用 in your face 来形容一个人的态度。
Yes, that does mean they have a very aggressive, direct personality. Someone like that usually doesn'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ideas.
咁样形容一个人，听起嚟唔系几尊敬噃。
You're right. I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bout someone. You probably shouldn't tell someone directly that you think they have been in your face about something.
讲到 in my face.今晚的太阳晒住我块面，真系晒死我啦！我哋去嗰边揾个阴凉嘅地方休息下得唔得啊
？Okay, how about getting some ice cream? There's an ice cream store right over there.
好主意，咁就行快啲啦。
嗱，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一齐去买嘢，咁李华就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 veg out 同埋 in my face。veg out 就系话乜嘢事都唔做，完全非常轻松。咁而 in my face。就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或者是个性。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